是不是？
我不大巴不得每次开始敬拜的时候，从唱诗的时候，教会就已经坐满了。啊，这个是啊，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的时候有一次跟音强聊天的时候，音强说，我们以后在前面的唱诗的敬拜部分要做得更美，以至于 miss 的人呢，他要巴不得早起。但是我相信，只有神来感动我们。每一场、每一次的诗歌，其实都是非常的好。无论谁来领诗，也许今天格外的好，但是无论怎么样，其实圣灵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让我们来向上帝委身，让他做君王，带领我们每日的生活。我知道今天是我们立约的日子。如果你看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共同立约与委身，共同立约的时候就是榜上要有名了。我记得在中国的科举制度里产生榜上有名，直到今天华人，如果我们考上大学的时候，或者被大学录取的时候，我们都说第一榜到了，我们上第一榜和第二榜啊，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什么。到今天我们还在引用榜上有名，我们的名字被上面录用了。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也有很多的名字就榜上有名。其中一种榜上有名就是说，大家联名上书，写一种联名信，向政府或者向有权的阶层写公开信，对某人、对某事、对立法院、对这个事情请愿、表决书。前段时间有基督徒希望在佛州能够通过婚姻法，是保证不仅是一夫一妻，而且是一男一女啊。那这种就是有请愿，需要有六万多人的签名，以至于这件事情可以能够通过。这种都是另一种的榜上有名。然而在上帝救恩的历史里面，还有另一种榜上有名，就是我们常常在圣经中经常看到有不同的人物会出现，很长很长的人物，就是约上有名。换句话说是约上有名，对不对？在救恩的历史中，如果我们说狭义的救恩历史里头，是上帝个别的给某一个人立约，他跟挪亚立约，跟摩西立约，亚伯拉罕立约，跟大卫立约，在亘古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立约了，神跟他的儿子在永世之前就立约了。但是广义来说，当这约成就的时候，每一个是他所呼召、拣选、恩待、愿意顺服的子民，都在这个约上签名了，都在这个约上签名了。所以我们这个重生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以个体个人的身份来签名，说我参与了这个恩约，也兼于这个恩约的责任。所以换句话说，神说我要做你们的子民，然后我们说什么啊？不，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我们呢，人要说我要做你的子，做你的子民。这个是贯穿圣经新约旧约都有的，一直在不断的重复，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立约。所以都是每一个个人的。今天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有许多的个人，这些都是约上有名的人，他们都签约，在神这个再度立约的时候，他们都签字。我们用今天恭敬的心来读这段经文。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只念两部分，我来念这个第九章的38节，弟兄姐妹呢，从第十章的28节念到结束39节哈，你们从这个人名就不念了哈，你们要读的时候就把你们的名字读到里面，就念这个第十章28到39。那我呢，就来念开始的这段经文。我们翻到尼希米记啊，这个应该很容易翻了哈，因为我们是快要一年快要结束了，这些经文圣经在什么地方，大家应该知道了哈。历史书快结束的时候。诗篇还没有开始，约伯记也没开始，找到了吗？找没找到 ？OK， 以斯拉记之后哈，我也没找到哈，所以我在找。好，那第九章的最后一节的经文，我来念，然后你们就直接跳到第28节第十章，38节第九章。因这一切事，我们就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大家请。 继续念，一直念到这一章的结束，继续念。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注意到在这个里面一开始的时候，第九章结束的时候，希伯来的圣经里头第九章是跟第十节连在一起的。他说这一切事就是说是他们我们过去两个星期走过的，对不对？他们讲到约中的很多的祝福，他们悔改重新在神面前立约的时候，所以这一切的确实的约写下来，就是在我们过去所经历的，至少我们思想和经历了上帝在他的恩约中有祝福，当我们悖逆的时候他会咒诅我们，但是在新约里头这个咒诅在基督基督的身上，我们暂时的时候可以受痛苦，但是永远的时候我们跟他是有份的。可是如果我们不顺服，我们在这个约中是会被神所管教的，甚至如果你不是在这个在试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心智，我们是否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但这个过程中，尤其是我们悖逆的时候，神就特别的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求他的怜悯。这是我们上两个星期经过的。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呢，你看到当他们真正悔改以后，他们是不是继续的向神悔改的时候列出很多具体的规定来？你有没有注意到跟前面不一样哈？如果前面说主啊你来做王，现在就是好你在我很多的细节上来做王，是不是？我们读的时候都读到了很多很多很细碎的事，似乎都是我们今天已经很遥远的，但是实际上跟我们仍然有关系。这是神是怎样再度的跟他的子民立约，然后让这些子民在信仰生活中具体的向上帝委身，来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圣约的生活。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就求你今天亲自与我们同在，你的灵按着你的圣言透过你不配的仆人讲解应用在我们个人和教会的每一个人心中，你带领我们认识你，经历你那位分别为圣以神为中心的圣约生活。祷告奉那位立约的主说的，阿们。在这段经文里头，如果我们来分的时候，你看到这两大部分，前面一部分讲的很简单，就是受这些所有的首领立位人然后祭司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全部都在约上有名，这是第一个分点，他们在讲的是分别为圣立志要跟随主。接下来从29节一直到后面的时候，你发现他是根据摩西的律法应用在他们当时那个特定的情景中，说哪些事情我们要来做。所以这里头你可以发现说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至少有五个方面来表述如何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做约中的子民。 简单来说，就是全体的教会每一个个人要恢复以神为中心的这种生活，然后全体的教会要分别为圣，与上帝立约。我们先来看这个与上帝立约的部分。这一切的事情都写在这个上面，说我们要写在册子上，他们首领都签名了。所以这里头你看到时候，简单来说至少有三件事你注意到，有约书，对不对？有立约的人，还有什么？有立约的意义，他讲到这个约的意义，分别为圣。什么是约书呢？约书为什么要写下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感受，写下来是很重要的。中国人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说口说无凭，借条拿来，我以为借你100块钱，没有哈。李红军经常就借出去钱就没有人还回来了，因为他没有借条哈。我就学会了，我们家借书我都有一个借条，不过对也不经常查哈，所以很多书也就消失了。但是文字在任何的民族里头都是一个文明民族的象征，来表达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你不记得你刚刚拿到工作的时候，别人都说哎呀你拿到工作了，你马上就说哎呀那只是口头的 offer， 那个写的东西还没来呢，等写完了以后，说真正的 offer 来了以后呢，你还有时间考虑要去还是不要去。最后当你签约的时候，那个分量是重要的，对不对？虽然你可能有反悔，但是你要有一些 consequence。 我们都知道签上去的时候和我说出来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人来签字的时候都是非常谨慎的。我们手中的房契，我们手中的婚姻证，我们的绿卡，反正公民证、护照都不是一个不重要的东西，对不对？有的人把它藏在 safe box 里头，存到哪里。我就记得我自己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原来是无产阶级哈，去买房子原来都不知道这东西，虽然给你看了一些条约我也看不太懂，然后等这个那天解释的时候呢，你的那个 realtor 很仔细的给你解释，解释完以后呢，他越解释呢我签的速度越慢，因为听完以后说有这么多的责任哈。之后他就安慰我，他说其实没关系啊，你有3天的时间，你签完以后3天你还可以毁约。我听完这句话哇就签的特快，根本都不看哈、啊，他就跟你说这个东西啥意思啊，甭管你们咋签我都不想了，因为我可以有毁约的机会哈、啊。当然实际上呢签完以后呢你也不大可能去来做这个事情，因为要毁约有很多的条件。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这么重要，如果人跟上帝的关系能够不用契约的形式，用约的书来表达吗？所以上帝写一本书让人都看，人也写一本书跟上帝对应来看，我们跟上帝之间这种生死存亡的关系之所以要写下来。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怎么来表达这个恩约呢？首先是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那个血成了约的记号，对不对？这是没有问题的，他用他的血立了新约。接下来对我们来说，任何一个在约里有个别跟上帝有关系的人，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人，我们会做什么？可见的部分我们会做2件事，是什么？圣餐和圣礼，这是可见的，这是写下来的。当每个人领受那圣餐的时候，当我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归入三一真神的时候，那个是约书，可见的约书。当然这些更重要的背后是写在内心的那个约书。还记得彼得在圣灵降临之后第一次讲到的时候，他说以色列全家都当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位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了，为基督了。众人听完这话的时候，他们心里觉得扎心，所以有个反应，他们的问话就是，彼得啊弟兄，我们应当怎样行？彼得怎么回答？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悔改是内在的，然后外在彼得说了什么？受洗归主，这是约的记号。这个不可见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是圣灵重生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出来把我的心看说我是真的信主，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所以就是在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没办法来判定这个人是否真得救。从终极的角度，我们只能做一些判断，这些判断都不是终极性的，但是我们的判断在一个神话语的规模范围内，我们会做出一个判断。这个判断不是 judge， 而是一个 assessment， 说这个人按这个样子的话呢是有问题，但是将来从终极的角度来说一定是神说了算。但是神让他的教会建立长老执事小组长，是做那个把门的， 就是说 OK 要让这些人知道是什么样的人进入了这个约。所以因为我们内在的记号，我们在我们的福音教会里头整个都是非常强调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那个外在的记号是指向内在的。一个蒙恩的人仍然需要神的话，一个蒙恩的人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神的话仍然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在想受洗就信主了一段时间为什么不能够下决心受洗，有很多的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跟今天经文有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外在的记号是有能力的，是有要求的，的确的是签约的，对不对？我刚刚讲了，我们如果房产都要签约，这个受洗的话，所以每个人都很慎重，这个是我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有一件事情，什么是 general 的 faith， 什么是真真理在的东西，到了一个时候一定要表达的，是没有办法不表达的。所以有一个人是悔改一段时间要信要受洗的时候，打了电话说我要受洗了，他是一种被里面的一种力量说我要来受洗见证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我要不说了石头都要说了。好，这个是我们希望有这样一个内在的东西引发我们外在要向基督委身的。那么我想鼓励我们中间，你看我们的周报里头我列了十几个已经决志的人，那我有两句话要鼓励你，就是因为你缺乏信心你要受洗，这是一个 paradox。如果说你能够完备的话，我们签约的时候实际上还记得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个神从约中走过，立约的最后的把握立约者，我跟你讲那刚刚开始讲那个最狭义的那个立约是谁，耶稣基督跟父神立的约，他有没有做成那个十字架上的工作，你是只要立志行善跟随他，你有约中的要求，但是你记住这件事，你就是因为缺乏才需要神把这个标记加给你说啊，我是神的儿女。第二个话我跟你说，神对他所设立的约的记号是很看重的，你外在的东西内在改变了以后，外在东西会跟上的。还记得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带着他从这个米甸生的儿子老大老二出来的时候，神对他有一件什么事啊？出埃及记第四章哈，神要击杀他，然后他突然醒过来，因为摩西已经神立过约了，亚伯拉罕就约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神要击杀的是老爸而不是孩子，很有意思，孩子是无辜的不知道，老爸没有按照约中的要求坐在这个孩子身上，结果神要击杀他，然后整个他太太突然明白过来，然后割了这个包皮之后呢，神就放过他走了，他说你已经是血狼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神非常看重他约中的记号，因为耶稣命令各处的人吩咐他们悔改受洗归入他的圣名，这是非常重要的，写下来的约书用血染成的约书，我们每个人在天上将来都在生命册上是看不见的，我们现在就见得看得见的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教会。还有一件事，你看到全体都签名，不光是有约书，还有所有的人都签名，对不对？从首领从这个省长开始，然后立位人一大堆人，然后祭司都签了名，最后包括妻子儿女能够明白的人都签了名。这些能明白的意思，我认为是他懂事的，他心里有心智的，不是一个，因为就像我刚刚说我签那个买房子我都抖货一下，不要说跟上帝立约了，但是如果这是一个慎重的事，你在神面前立约神是悦纳的，因为神用耶稣基督的死来保证说他不会丢弃你。那这里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们要看一下这些人的名字哈。我在注意到这些人名字的时候跟我们这些人名字很有关系。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上中学，我们有一个流行的那段时间是文革，大家都要写大字报，写大字报的时候呢都是用这个影射手法，从批过去的这个孔家店啊，我们那就是说孔夫子我们不叫的，我们叫孔老二哈，这个把他贬低一下，但是不是空批孔老二不是重要的，是为了批这个重要的上层的领导，然后呢在地方的这个学校里还要揪出一些老师来。所以有一次呢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班的全班对一个老师有问题，我们高二一班，然后他就说陈彪你是笔杆子你来写，我们全班都同意，写完了以后呢上面只写一个高二一班全体革命同学，那是黄帅的时候哈。然后你也看到我们旁边的油漆厂，然后就说油漆厂第一车间，然后对什么走资派有方，写完以后部分革命工人哈，都没有把名字写上去的。 现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很有意思，从来不把自己面都说都养都藏在什么，藏在大集体中间，枪打出头鸟哈，这有问题。还有或者说出现我跟大流我不会出问题，但是神很有意思，这个启示的神哈是个别的跟我们建立关系，他不仅仅是我们的神，也是我的神。所以在整个这约的关系中呢，不能靠太太得救，没法靠爸爸得救。人家基督徒就说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孙子的，都是儿子啊，不是说做孙子是不好，而是说每一个人都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他的儿女，我们都说是女儿儿子这样的身份。所以藏在后面是不行的，一定是一个人要出来的。所以在圣经中经常会说是谁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保罗会说是我的神，以色列的神，然后我们会说你的神，我的神，对不对？在整个的这个立约关系中，人是要签约的。所以想到使徒信经的时候，他都会说我信上帝，都没有说我们信上帝。初代教会都知道个人的得救非常重要。我记得上个星期我去看《天龙旅程》那个电影，多少人去看了？哎，有四五个人哈。电影拍的还是不错哈，当从那个艺术角度来说，我觉得稍微差一点了哈，因为这个巴基特有关系哈。都如果能够像《Lord of the Rings》这么拍出来，那当然很好。但是呢，他的很直白的把这个进这个 Celestial City 去上帝之城的这个路径描述的非常详尽，一定要经过个人跟耶稣基督进过那个门的。然后呢，中间有很多人旁边进来的，他说：“哎，我们都走过旁门左道了。”然后这个基督徒名叫基督徒的人，他说：“哎，我们进来的时候，你没有拿那个 certificate 哈，他拿的就是说耶稣基督宝血所写记的那个哈，他是用那个东西来表示，当然不是我们受洗的证书了，他显然用那个东西来表征我们内在的东西嘛。那人都没有，他说我们这个古道走惯了都不需要了。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年轻的人，我觉得像路加福音那个年轻的那个少年，他是做了很多的义事，然后也非常的清楚说，我做这么多的好事，上帝一定会悦纳我。他最后渡过那个白金河的时候哈，就是他象征着将来的那个新天新地来的时候，渡过那河的时候都坐船过去的，不自己游过去的，都是需要别人帮忙的。走到门口以后，他就敲门，那个门就永远不开。他说我做了那么多事，怎么我不能够进去？你就知道了，那边上面就是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还记得耶稣基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件事情是一定你自己在约书上签约的，你跟上帝有一个立志悔改，说我要跟他来违约还是委身。我们有约书，有个人的签名，最后一件事情要说的签名要做什么事，是一个分别委身。第二十八节说其余的子这些名，包括祭司一直到立位人、守门的人、唱歌的人、提宁人，就是在店里头管这些杂事的人，和一切离绝邻邦的居民归附神律法的这些人，并他们的子女儿女，凡有知识都明白了，他们都在上面签字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们都分别出来。什么叫分别为圣？我相信基督徒都有很多的俗语，在教会待了很久都说分别为圣。请问什么是分别为圣？小涛，我们不一定能够说得出来，对不对？我知道我们都有个分别为圣，你看看，我们先看我刚刚说的那些名字了。分别为圣是什么？这些名字很有意思。原来这些人的名字哈，二十节有个名字叫这个莫比亚，他的意思是猪。中间的加的是荷西亚啊，那还都很好的，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是恩惠。然后阿和这个二十三节是被尊重。到了三十四节，这个人名字哈叫哈罗黑，意思是巫师。看到这些人在外邦的文化中成长的时候，名字代表很重要的。所以分别为圣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人在什么样环境中成长，他把它分别出来。我们教会现在生很多的孩子，你看到基督徒生孩子的时候，他们都会起一些名字，至少是跟属灵意有关的。有一个人叫什么李承恩的人，然后我们一听这名字大概就是承受恩典哈。我们的孩子什么叫 Joshua 的、 Caleb 的、 John 的、 Peter， 这种多得不得了，至少是要跟圣经有点关系，如果不用圣经人物，也至少要反映出这个约中后代的这种特质，对不对？但是很不幸呢，我是生在文革中，我那时候那个出了很多人，比如说叫李红军啊、张立功啊、陈建军这种人哈哈，很多哈，一听就知道了。那我是无辜的，我的名字叫陈彪哈。那时候林彪红的时候没人说我，林彪那个温杜尔哈尔摔死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还问了，就所有的就是我们的大院的人都嘲笑我，还说你爸给你起名的时候是不是跟林彪有关呢？然后呢，因为我们家还有我弟呢， 陈文题，我弟呢真叫陈忠啊，我弟的名字真正是受文革影响，他叫忠于嘛，忠于毛主席当然了啊，叫陈忠，所以他对我们说，你看你们是忠于林彪，全家加了一下。哎，我那个简直说都说不出去哈，在这个名字上就是说不清楚。但是我就每次出去我就回去问我妈，我说爸妈你们怎么回事，这名字怎么回事，你们起的时候你们有那么远见吗？他都知道这个。然后我妈说不是的，这个事实是这样，你呢生在62年，你属虎，那所以呢你爷爷说呢叫陈虎呢好像稍微太土了点哈，这是你们家是这个文士出身哈，就开玩笑说受过教育的，所以那你呢就加上三撇，如虎添翼哈，就好，我们都说好，那表明我是62年生的，属虎的啊。那但是这个赶上这个不好的时候呢，就我的名字就有了新的含义了哈。所以就像那些人一样，他们是叫猪的，然后叫巫师的，但是被上帝这个签约的时候，他们分别出来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要分别从那个世俗中的影响中分出来，归给耶和华。在这件事情特别讲归给上帝的律法，归给神圣洁的律法，这个意思非常重要，归给神所有，为他所用，按照这个律法来洁净他。所以这个烙印就会打上一个新的烙印，所以当你受洗归主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记，你分别出来，你被圣已经成圣，刚刚我们的领事的姐妹说到，然后你被作为一个圣洁的子民，意思是说你从过去的分出来，然后呢跟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这叫分别为圣，从过去分开，跟过去告别，跟今天握手。所以在教会中你知道，其实很多的事情都分别为圣的。我们今天早晨领事的人和我们的司会带领我们一块祷告，是这些要服侍的人分别为圣的，你注意到了没有？我们教会在2000年安立的时候，我们四位的执事第一次被安立，他们是被分别出来服侍神的。我们小组每次开始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是在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事情，说我们下面的时间神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这段时间有意义，每个人都得益处，都被激励，或者都悔改。好，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整个做这些事情上，我们都是把神把自己分别出来，我的时间，我的人格，我的工作，都脱离世俗的事，拒绝罪恶的事，来与圣洁的神相交，归他所属，这是这个分别为圣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头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先跟在那地上的人分开，然后归属神，来表明他们的信仰生活不受这个污染。圣经在这里也提醒我们，今天的人，我们既然已经被耶稣基督什么宝血所洁净，已经分别出来，我们依靠圣灵就要乐意从里面依靠神，顺服神，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活出上帝的真、上帝的善和上帝的美来。一个真正的福音首先要全教会从小到大，每一个与基督有约的人要个别的参与这个分别为圣的誓言。但是这还不够，接下来誓言有内容，你看到这个，我请大家念的这段，从二十九节一直到39节的，它是具体的全体的这些会众要来实践约中的诺言的，要依靠上帝的恩典在约中行走的，与神同行的。全教会怎么样与上帝为首的生活，你们思想一下这段经文，他们都是诅咒发誓的，对不对？第28节说，他们诅咒发誓必遵行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耶和华所给的一切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所以他们要具体发出誓言，这个誓言有5个部分，请你翻开圣经看这5部分的经文。第30节说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禁止与恩约无关的外邦人同婚，来保守他们信仰的纯洁，是不是？30节说，并不将我们的儿女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儿女。第二个，你看他不和外邦人在圣日通商，以保持安息日这个圣日的神圣性。31节的前面部分，请你看你的经文，弟兄姐妹，请看你的经文。在地上，如果你有经文，你打开圣经哈。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在其他什么圣日带了什么货或者粮食卖给我们，怎么说？我们必不做买卖。好，第三个， 他透过土地的安息和免去债务来保护贫穷的人。一个福星一定带来对贫穷人的怜悯。所以第31节的B可以看到，每逢七年是吧，他们不种也不耕种，让别人可以在上面可以产出来东西自己拿。然后凡欠我们的债，最后第七年是什么？一笔勾销了。所以你欠债千万不要超过七年，七年以后就一笔勾销了。在美国也有这个破产法的，你破产了以后，然后呢你就洁白如雪了。我说插话哈，我曾经有过一件事，就是把房子租给一个人，那个人是洁白如雪的 record， 因为他已经 bankruptcy， 到最后他房子付不出钱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过去的历史已经被洗刷了，这是恩典了哈。当然我就亏损一下哈，这就他就可以有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当然他又再失败了。第四，你看，将投身的人和动物凡欠，然后呢都献到神的这殿中去支持圣工，对不对？第36节是不是这样的？又按着律法所写的，将我们投胎的儿子和守身的牛羊都牵到耶和华的殿中，都奉到，人就不牵下去了哈，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中，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把活的献上的哈。接下来第五是献死的哈，金钱、物品、土特产都按着奉献的规定献到神的殿中，来支持神国度的扩展。刚刚我们的司会提到说，让我们善用弟兄姐妹的奉献，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到这个后面的32节，然后跳过31到39节，都在讲特别的奉献，然后后面的11的奉献，立位人也要奉献，你看到吗？然后收的人又要奉献，然后奉献的时候还有监督的。我们教会数钱是两个人一个人。OK， 感谢主，这我搞不太清楚哈，但是我知道是两个人哈，那我就 double check 一下，这里都讲了。非常的具体，为什么？在立约的时候，其实人不是抽象的活在这个世界中，他是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是具体的看这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所以上帝跟我们立约的时候，都是很具体的，把一些事情拿出来让我们看的。那这五个层面，第一个，我们禁止跟恩约无关的外邦人同婚，来保持他们的信仰；第二个，不跟外邦人在圣日来通商，关城门的以色列。然后保持安息日，第三个，土地的免税减免，然后救济穷人，第四个，把自己的孩子献给神做工人，然后把动物献上投身的，这些都是到最后所有的金钱财物都具体的表明他们要什么，以上帝为中心来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检查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们是真悔改了吗？检查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在恩典中生活吗？这个信仰不是叫你死，也不是只是发出一个美丽的口号，说主啊，我到死都爱你。主经常会说，你今天先来爱我，到时候呢，你软弱的时候我必支撑你。你今天先来爱我，而是说在平凡的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加入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圣约的生活的行列。这一切都是要保证以色列人民是上帝在他的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上做首位。所以基督徒做久了就知道说，哇，上帝经常对付我这件事。我记得我在过去的教会里头有一个教会很就是很成熟基督徒20多年，我就一进来到教会以后，这些问你信主多少年哈，人说20年，我马上就20年。之后他说，哎，不过啊，现在上帝在对付我什么？然后我当时听得莫名其妙，什么20年，然后上帝对付我都听不懂这个话的意思，你听懂了吗？对，因为我们年轻的教会没有，就是说他在教会的他的时间越长的时候，上帝呢给他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恩典就带来更多的责任，但是也带来更多的祝福。所以呢，他有的时候神就会秀他这一点，秀他那一点，然后以至于他呢说，上帝现在在对付我哪件事，他就很敏感。你最后你要问他说什么，他说完以后你没有什么感受，因为你没有经历到那件事，因为你不在那个 stage， 你就觉得他说的神神乎乎的，但是呢他是真正感受到圣灵借着神言向他说的话，他就说，哎，我现在有一些事情要对付。哎，过一段时间这人就很喜乐了，跟大概对付过去了哈。那么我们说了这五个方面，对于奥兰多福音教会的人，活在迪斯尼附近的人，活在UCF 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神要在你的婚姻家庭中居首位，这意味着神要你来敬拜的对象只有他，安息的来源在于神，无论你在吗？ 这意味着神是一个怜悯慈爱的神，所以你要学习什么？施比受更有福。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爱人如己，意味着神是救赎你的神。他在2000年以前，那个逾越节的血遮盖了你，以至于上帝现在不来宣判你，是已经提前宣判了耶稣基督，所以他现在来接纳你，是已经宣判了他的儿子，以至于上帝的慈爱可以彰显在你我身上。我们已经被逾越过去了，所以因着这缘故，我们把颂赞献给他，说我们为你而活，你既然为我而死，为我活，我今天为你活。这个是逾越，这个是我们在约中要把最好的献给他。我们是把我们最好的时间恩赐，最好的孩子献给神。最后，这个约意味着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赐福一切美好的神，也是拥有一切的神。所以当我们把十一的奉献放在神的祭坛上的时候，说上帝你来悦纳我们，以温柔谦卑的心，上帝你悦纳我，我竟然能够跟你有份，我能够超越这个十一的时候，是你的恩典，不是我的自夸，是主你让我看重永恒的事情，超越短暂的事情。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分别出来的时候，说我们家归给他，我们的孩子归给他，我们的时间归给他，我们的恩赐归给他。所以我要问弟兄姐妹，也许我不想说太多的应用，但是我要问你五个问题。我们个人来到永生神的面前，这位神是赤裸敞开的神，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他可以看见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回答我下面的五个问题的时候，你心里来回答你是什么样的光景。第一，神在你的婚姻中，在你的家庭中是居首位的吗？你择偶的对象的标准是什么？你和你配偶在基督里是彼此饶恕且是相爱的吗？在他睡着的时候他要喝水，你愿意跟他去端水吗？第二个我要问你，神是你敬拜的唯一对象吗？还有其他东西超过他吗？在安息日中间，你是发现到神的殿中是能够吸取恩典力量，还是是一个 burden， 还是一个困难的？检查一下你主日的安排，你没有把它分别出来作为圣日，你踏进教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你离开教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离开教会之后去做什么了？检查你每一天的开始和结束，这是一个立约的生活。第三，神既然怜悯了你和我，你有没有开始实践施比受更有福？你有没有体验到说你在给予的时候，你领受上帝无比的慈爱和怜悯，你感受到上帝那个超越的爱？除非你学他的样式，你没有办法经历神。我告诉你，这是很真实的，除非你学他的样式，学会施比受更有福，你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爱。在你施比受的时候，你爱人如己，包括了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吗？啊，他不用说了，我们不少的人用这样的方式对待我们亲爱的配偶啊，好像我没有这么对待过的。我一说完以后你就知道 we are 有的时候有问题的。神救赎了你，救赎了我，他的爱子为你死，为你活，将来他要再来成全你的一生，让你活在完全的圣洁和荣美中、富足中、永生中间，没有罪，没有眼泪，没有死亡。那你自己奉献了自己为神而活吗？我真是问你，你奉献了自己为神而活吗？你乐意每日来跟随他，做他荣耀的器皿？也许上帝此时此刻要呼召你，呼召你在这个教会接受装备，预备将来被差遣。也许上帝此时此刻要呼召你在这个教会服侍管理这个教会，也许上帝要呼召你做全时间的工人。上帝的国度需要很多的人，你来问心问上帝，说神是不是在预备我走这条路。你可能年轻，你可能年长，但神如果呼召你，你不要拒绝他。我们都要在神的心意中来做爱他的工人，多少的人需要， 这个教会在几年前是没有的，就有几家人愿意出来，就有了这个教会。如果这教会再差遣出5个、10个人，又是怎么样？又有多少人因着这些人蒙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救赎我们，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别人蒙恩的管道，你愿意吗？最后我问你，上帝是拥有万有的神，富的不能再富了，没有一件事情超过他自己的富足。我一次说到过，上帝，我们有一个亿万富翁的老爸，是不能用亿万，你不知道怎么来说这个上帝吧，因为宇宙万物都属他。但是你愿意用10亿来表达说你真归属他，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你可能没有，但是我鼓励你，你开始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一个上帝是真实信实的，从来不会缺少你们家里的钱的，包括你奉献来读神学，神也会来支持你的。你乐意属于他吗？你不仅把10亿的奉献归给上帝，上帝还会问你剩下的9%你怎么用的，9%怎么用的，你都是管家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用我们9%的东西，实际上帝可能更 care。 因为我们11奉献交给这里的时候，上帝到时候去找我们的会计刘国立算账啊，找牧师算账的，不找你了，你都已经奉献了。但是90%在你手里啊，你要知道这个 weight 啊，你怎么做他合神心意的管家，在你的时间、金钱、才能上怎么样来为神所用。一个教会要复兴需要什么？需要大批的乐于悔改的人，再次的信靠耶稣基督。今天淑芬姐妹带我们领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信靠你，你的恩典给我们用。我上次讲到一个教会复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来预备，我们预备那个干柴，圣灵是火，我们来点燃，让上帝来点燃。所以我讲到那个 engine 那个气缸的原理，还记得吗？那个气缸原理是什么？我们祷告，以神国为中心的祷告，那个就是那个空气。柴是什么？是福音真理，这两个东西一混合的时候呢，李红军他说就可以点燃。然后呢，当然要打这个 starter 的那个导火索呢，一定是圣灵自己来点燃。但圣灵经常会点燃教会的领袖，点燃中间近前的上帝的儿女，以至于这个福星的火就可以烧起来。烧多久不知道，福音箱上讲了就是这样。但是从上帝永恒的旨意来说，这个教会如果被燃烧，被神所使用，奥兰多附近的人，华人就更多的能够蒙福。这个教会如果死掉，很多的人在这里就会受亏损，我们自己将来也是在上帝面前，神问我们说你干啥去了，好，你觉得哎呀，那个时间不该干的事情我们干了很多，该干的事情干得很少。你有没有在这样的体验，在公司里，在工作中干了一天，发现很多的事情都是浪费。不是说公司不重要，公司很重要，我今天讲分别为圣的生活，我还没有讲星期一到星期五，以后再讲。但是一个教会要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就今天所说的第一件事，要认真的每一个人跟上帝来预约，分别为圣，全体的教会来思想这件事情。第二个，刚刚我们谈到5个层面的生活，我们都要以上帝为中心来生活。我知道这很难，但是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只要迈出信心的一步，就能承受恩典不断的祝福。今天的魔领会也提到恩典，神要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居首位。今天跟永恒有约，有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他说 Now counts forever。 我们不是一个世俗的思想，说今天有酒今天醉，而是说 Now counts forever， 今天的决定，今天的选择，在上帝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上帝是过去的神，今天的神和将来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一生中怎么活是很重要的。 Now counts forever。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故事，这是讲中古时期法国要建一个大的礼拜堂，这个大的礼拜堂要建得很辉煌，所以这国王都要来视察一下，看看这个民情建得怎么样。他遇见了3个人，他遇见的第一个人走过来的时候呢，这个人被问到的时候，国王就问他说，哎，这个石匠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就是敲石头。 OK， 那皇帝就走了，到第二个人面前说，哎呀，你在这里干什么？然后他说 我要敲石头呢，预备做拱门。然后这个人就走了，又问到第三个人，第三个人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造上帝的城，有上帝和他的子民居住。这三个人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三个人表现了今天的人生活在他的国度，用李红军的话说什么，后知后觉还是先知先觉，还有什么，还有不知不觉哈。第一种人是不知不觉的人，就是说他是敲石头的人，你问他在干什么，他只能回答我在凿石头，他不知道凿石头干什么。第二个人进步一点了，对不对？他知道凿石头，就今天话说是个 teamwork， 我凿完以后别人用来什么，做这个拱门。只有第三个人是很清楚，他今天做的一砖一瓦在干什么，在搭上帝的国，以神为中心，与神国为架构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故事是很古老的故事，但是对今天我觉得很有寓意。我每个人被别人问到的时候，你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昨天有一个团契，大家都在问你做什么的。那对做食物大家都很感兴趣啊，对做电脑大家都不感兴趣，因为电脑的人脑袋用光了哈。就是说做食物都感兴趣，那我们回答完这个够不够？我只是做食物，基督徒我是真心从属灵角度来问这个问题，你是做什么的？你只是回答说我是一个石匠，我是个工程师，我是一个学生，我是一个太太，我是一个爸爸，这个是凿石头的人。但是呢，我希望我们还有更多的人是什么，我在预备一个石头往前走了一步，知道跟别人分工合作，但是前面还不知道。那我巴不得我们教会都是第三种人，就是第三个石匠。你问到的时候呢，他不仅说他是工程师，他是基督徒的工程师，我在搭一个永恒的国度，我今天在建上帝的城，这个城里将来有上帝和他的子民居住，是一个美好的 celestial city， 是上帝的城。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感谢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借着这段古老的圣经，以色列人再度跟神立约的时候，是他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签约，他们自己分别出来，被你自己的圣灵所分别。我们今天同样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分别，来归属他。主啊，我们在归属的时候，主你来向我们显明，显明我们具体的生活，在这五个层面中，我哪一部分还没有来交托给你。主你赐下信心，赐下恩典，让我们一同来说，你来掌权居首位，让万人都得知你的荣耀，让万国来敬畏你是那位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在结束的时候呢，我想用这段经文这段使徒的信经，第二个信经就是尼西尼雅信经，这是在主后300多年的来表达了。它不是圣经，它没有圣经最高的权威，但是它很好的而且相当准确的表达了我们现在仍然持守的圣经信仰。所以呢，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立约好不好，在神的面前来立约。我来念这个浅色的字，你们来念深色的字。我献独一的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请弟兄姐妹起立，为了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女玛利亚成肉身而为人，照着圣经第三天复活，将来必有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我献圣灵，请他念。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弟兄姐妹念。第十一，我望死人复活。 我们一同来说阿们，阿们。如果这个是表达了你的信仰，你也一同来说阿们，阿们。时间，第二，请坐。把时间交给司会。